家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芷酱，
我是薇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215期 Happy New Year， 我叫不唱了因为我如果现在唱歌的话会不会有人在咱们还没有说任何话的时候就把这期音频给关掉。
你这个歌唱的这是哪首歌我请问你？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这首歌是这样的吗？
啊，不是吗？
哒哒哒哒哒，祝福大家新年好。
啊、对，
这首歌的前半截是 Happy New Year 吗？
难道不是吗？
新年好呀！
嗯、
这首英文歌
啊，我不知道，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首中文歌。
我
不是你在翻译的是吗？
对，我怕大家听不懂。
谢谢你、啊、我替大家感谢你。
2K22 2022年，是2022年吧，因为咱们上一期里面就没有
倒四的
就没有说对过，
就没有说对过一次。
嗯，
是的，
今天是2022年的1月3号，哎，1月4号，然后是恢复工作的第一天。
对，
我今天早上从崇礼才回来的，然后这一路上给我堵的呀，就是我本来昨天晚上没回来，是我很怕，就是因为昨天崇礼城就清空了嘛，我就想那进京的时候那些车过检查站一定会很堵，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别聪明，我就说咱订一晚上酒店，咱晚上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再回来。结果发现今天早上那个入京口是没堵，进了北京城，妈呀，简直堵得一塌糊涂。
因为咱们俩作为个体户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北京的早高峰了。
对，就是大概9点多的时候我很久没有，而且那个老爷公现在上班的地方是在海淀区。
哦，
哇塞，你
那块特堵。
对，然后我们在朝阳区，这一路上我天哪，就是比感觉我开到崇礼还长的时间。
哎呀，你要这么一说、嗯、我突然想到我上一次赶上北京的早高峰、嗯、可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嗯，
就是我尿雪地靴那次因为我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我给人送东西、嗯、结果我因为人家在楼
上9点多，
我就没去上厕所，结果一路憋回家也是因为堵车造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后果。
哎呦，你说新年第一期咱们就以这个来开头，因为你说到这个我突然特别想说，我现在我有无数次都在你尿血的新年次的边缘，因为你知道滑雪的时候上厕所特别不方便。
你不是在尿雪地靴的边缘，你是在尿浇头的边缘吧
但是就是你能理解，就是尿裤子的边缘就是因为滑雪就是上厕所特别不方便，你穿好几层还有护臀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又都是背带裤，然后每次就拖特麻烦，我就总是想说哎，我再滑一次再回去。而且你当你跟朋友们一起滑的时候你不想耽误别人的时间、
对，
然后你每次说啊，你别等我，你一起下去，但一旦他下去你们俩时间岔开以后很就比较难再碰上了，所以别人都说那我等你，但是这两天冲又很冷，然后人家等你就不好意思，然后于是我就每次都是等到不行了才去上厕所。我跟你说我每一次真的都是我不夸张，我一边脱裤子一边就开始尿。
我在这里要警告一下我们广大的中老年妇女就是憋尿真的非常的不好。我那天还看到一个热搜是什么尿结石、嗯、然后就说、
啊、就跟我们家狗跟喵喵得的病是一样，喵喵就是尿结石嘛、
哦、
上周做的手术。
他可不嘛，他老年妇女。
哦，还真是，喵喵是我的狗，
喵喵10岁了吧？
喵喵是我的狗，喵喵8岁多，
哦、8岁多。
然后喵喵就得了尿结石，然后我下节前带他去做的手术、哎，然后医生就说有几个原因，然后其中一个原因说可能就是憋尿。
哎，他为什么会憋尿？明明你爸你妈
每天尿两次，
对啊，
他喝水，然后可能也就是医生说很多原因，有的狗就到，他说到了这个年龄就是老中年妇女，喵喵是女狗嘛，他现在8岁，算是人类的4、5、40，好像乘以6吧，反正50岁左右吧。
那咱俩要引以为戒了，
是的，
咱俩要用这个用喵喵的这个叫什么 case 来警告自己，憋尿真的非常的不好。但其实我们今天是有主题的，
有主题的。
那个，我今天其实是想聊一聊，就是去年我们运动了一年，有没有什么一些 take away？
运动了一年吗？
你没有运动一年吗？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录过一个类似的 topic， 大概是去年年初还是前年年底？
前年
年
底。
因为那个时候我和姥姥更多还是集中在做力量训练的地方，
对，
然后呢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感悟，然后录了以后那期好像效果还挺好的，然后姥姥刚才就跟我提议说，哎，去年一年你运动有什么感悟，大家写一写。然后呢 我埋头写了十分钟，我突然抬头看着姥姥说，我去年运动了吗？
不是，你跟我说的是我去年好像没有运动。我说你拿着手机在那儿写半天，写这么长时间，突然才反应过来你去年没有运动。
不是，我那写半天是我在跟那个直播团队的小伙伴说那薯片儿好吃，说那腰上那饼干我没有在写。
没关系，然后作为心态大师就是那个在上面做，我上期节目学到了就是在有时间没有精力的时候就睡觉。
对，
这句话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这个叫什么，我准备把这句话作为我今年的座右铭写在我的 Notion 的第一页。对，那反正这一期我不管，由你来立的，你自己看吧。
这样，我们今天这一期呢，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姥姥去年一年就是运动的心得。然后呢，我更多是真的就是心得，就干货比较少，因为我发现啊，就我去年一年我不是没有运动，而是我运动的那些项目我不配给建议。
你怎么
就是我的水平没法给出一些建议，不像咱们之前为什么撸铁你可以给建议，是当时咱们已经力量训练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咱俩其实也会平时去看一些干货的文章。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就是已经退化到我都不看那些，就
没有看全球椭圆仪峰会上
就
椭圆仪大神们都是怎么评价，
对，
怎么提高技术的。
因为那天有一个人就给我留就挺多人给我留言的，说老爷能不能讲讲怎么踩椭圆仪。然后我就 occur to me 就感觉有人说你应该怎么走路才是正确的，就会说
哎，有这种视频啊，就你走路应该怎么走。
对，
只是看完了你之后你肯定不会走了，
你就不会走路了。然后因为我从来没有像以前练做力量训练的时候打开 YouTube 就看怎么拉，怎么做高位下拉，怎么做臀桥，什么哪个怎么发力。走椭圆仪的时候我的精力都在我看的那电视上面，我根本就没想
过。不过我在这里面想说一下，就是那天我们那游泳群里面有一个人说我想在这里就是教练让大家说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想法可以在群里贡献一下。就有人说有一句话呀，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说我说完了呀教练你不要生气。说我有的时候发现呀，很多时候我的同学给我的那个点拨和建议比教练给的管用。
哎，
就是因为和你啊水平差不多在同一个阶段的人，有的时候他说那个话比教练他更能理解你。
我特别同意，
对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虽说咱们练的都不咋地，但是和咱们水平差不多的这个一般人也许听咱俩说完的建议比听那个大神说完的那个建议好使。
这个我不能更同意。就是不管是上柔术也好还是就是我滑雪也好，我就发现啊，其实你知道什么时候经常有人把我一语点醒吗？就是他之前跟我有一样的错误，然后他刚改正过来，他刚明白过来，其实就是比我进步，就等于就是我的同学嘛。
对，
因为他刚刚改正过来，他对于一切那个错误的和正确的记忆都是非常新鲜的，而且他知道改正过来有多难。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教练一个是像他像咱们这种水平的时候他已经不记得了，或者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过咱们这阶段。
对，
就是他那个天赋比如他本来就很好，
对，
在于他没有经历过咱们这些，
或者他入门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专业的人带着他入门，他一开始没有自由就叫什么野蛮生长。像咱们的很多我就发现滑雪的臭毛病，我就说的是因为我之前没有请过教练，你野蛮生长，你人的本能比如说你害怕肯定都是猫腰，驼背猫腰，就是这人的本能，就跟跑步也是，其实是有很多人的本能，你不是说一上来就是有一个教练带着你
科班出身那种。
对
对，
所以那这样，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一些你的同班同学给你的建议。
对，
那我就完全我这样，你先说一些干货的跑步，因为我觉得你的运动更多是大家更多会去做的。
对，我这运动都比较大众嘛，
对，
毕竟是门槛最低的三项运动，就是只要有胳膊有腿儿。
跑步真的是，你知道我那天就想，跑步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低的运动，同时又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高的运动。
哎，你发现了吗？一般都是这样。就是它为什么门槛低呢？也是为什么它门槛高。因为你想它门槛低的原因是因为只要你有胳膊有腿就不用任何协调性，也不用任何场地。你说你滑雪
那也不是，那我有时候还会跑顺拐，你记不记得？
我还走顺拐呢，你让我一照相我就走顺拐了。所以这，但就是大多数人就说没有说这跑步这我学不会，我会走但是不会跑，
对
吧？那为什么它又门槛高呢？就是因为它竞争激烈，
对，它每个人都跑。
你说滑雪吧，就很多时候你只要学会滑雪，你在朋友圈里一发，大家就觉得你很牛逼了。
不，但现在已经3亿人都上冰雪了，已经，我跟你说，我想说我现在这个周末我发现基本上我认识的可能都在崇礼的感觉，就今年滑雪的人超级多，
对对对，说明大家经济又都比较富裕了，因为我觉得滑雪真有点贵，
真的是挺贵的，
是吧？
是，
而且你主要你滑得好也得花雪票钱，
哇塞，而且雪票非常贵，尤其是过节的时候一点不打折，
对，所以反正挺贵的。
但跑步相比起来，其实你可以买很贵的鞋，但其实你只要有一双普通的跑鞋，你就可以跑起来，
对。然后我觉得我跑步的心得啊，我第一个心得就是我发现，其实无论是跑步还是游泳，我觉得这两个运动大家犯这个毛病的比较多，就是要不然这个人啊就想的特别多，要不然这个人就是想的特别特别少，就有一种人像我在跑步上就是这样，我最开始跑步的时候我就是像你说的野蛮生长，我完全不遵循任何的章法，其实我最开始遵循过章法，后来不就跟腱炎了吗？然后跟腱炎之后呢，我痛并思痛，
我就是遵循章法遵循的，
对，我就不能遵循章法，我就自己跑自己的，我也不管配速，我也不管什么时间，也不管什么你练间歇什么的，就都不管，我就堆跑量，然后这样练出来的是一类人，就说我完全不管你这个训练科学不科学，然后也不管说我这样跑步就只要不受伤，
对，
就没问题。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么跑的，你想大部分你晚上夜跑的时候碰到的大跑步的那些大爷大哥，
然后你问他你今天那个这是练 LSD
对
还是练那个什么呀，
人家、就
是、还是练间歇还是练 tempo 啊，
我上班上完了以后我出来跑一跑，其实
哎，对，有一大堆人就是先用最不科学的方式先堆量，然后之后呢可能慢慢的再去上，就说哎，那我今天是不是跑课表啊，我怎么什么的。还有一类人呢想的特别特别多，从一开始跑步的时候就特别怕自己跑错了，就比如说哎，那我今天跑这个是不是最高效的最科学的训练方法，那我这个跑姿有没有毛病，
会不会导致我受伤，
对，我是不是长期这么跑，那我跑完之后我到底是应该吃这个呢还是应该吃那个呢，那我到底是应该送髋呢还是应该抬大腿呢，到底往后撩我应该哪儿落地呢，那我这个鞋它到底是不是最好的呢，就有很多人就是他想的又非常非常多，这样的就会影响他的跑量，因为你最开始你就不敢练，就我游泳最开始就是这样，就等于我在跑步上和在游泳上是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啥都不想，就玩命练，一个是呢想的过多，影响了训练量，但我能保证我每一次训练都是被我精心安排的，然后我今年有一特别大的体会，因为今年我开始一个是跑步加入了社团，一个是游泳，我不是报了游泳课嘛，所以在这个课上，因为原来我只能感受到我自己怎么样，你现在就能感受到不同的人顺着不同的路径，然后用同样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到大家的差别，然后我就发现一样，就是最后啊甭管你想的多想的少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就是你这种最开始堆量的好处在于呢你完成了原始积累，无论你这个原始积累的效率怎么样，但是你算是先完成了，所以你之后呢你再去改动作虽说也不好改吧，但是呢你至少不用的再去堆量了，就你其实还是好改的这动作，就他一下你就懂了，然后呢那些想的少的人呢他的缺点在于他没有完成原始堆量，因为很多时候你发现就是教练跟你说一动作你觉得特简单，比如说他让你游泳你一定要转肩，但你就做不出来，就你在水里就是做不出来，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因为他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但是他量不够，就他之前那个自己练的时间太短，以至于那个动作你就是做不出来，那这些人的优势呢在于他没有走什么弯路，就是他不是改动作他是学动作，但是呢缺点在于他学的比那个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人学的慢，
哎，我觉得 特别对，而且不光是在跑步上面、
嗯、
我觉得其实跑步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就像你说的、
嗯、
跑步是人最本能的一个动作吧，我觉得就是你看见狮子的每个人、
嗯、
反正就像我这种说什么只能配速只能跑8分05的人，那要真有人有狮子追我，我觉得我跑的一定也是不慢的。
对，
但是呢游泳就像你说它不是人的一个本能，它是需要去学习的。
游泳是人和动物学习的学会的。
对，所以你就会出现什么状况，你刚才说的我明明知道这个动作怎么做，我看别人我也知道你做的不对，
嗯，
我看我自己视频我也知道我做的不对、嗯、我在岸上摆我也能摆出来，我一到水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嗯、
对，就怎么都不对。我觉得这个跟滑雪也很像、
嗯、
滑雪也是，它是就它等于是偏技术的东西嘛、
嗯、
第一就是我觉得野蛮生长就是请不请教练一开始，
嗯，
滑雪也是，有的人呢像我就是没有请教练，然后我就野蛮生长、
嗯、
但是呢我的好处是我野蛮生长我就天天跟着朋友一起滑，我可能就堆出了很多的量。
对，
你管你滑的好看不好看，管你动作动对不对，你跟着朋友刷刷的往下滑，反正你就积累了很多的公里数。那这个培养的是什么，可能我就以前我滑雪我看我去年的视频那个动作是错的很离谱，
嗯，
但是呢你知道首先滑雪有个东西叫自由式、
嗯、
什么叫自由式，就是没有错误的姿势，就肯定有说你、比如说你的肩膀和你的板子和你的身体，你就是你不能有转，然后你身体是 align 的，
那是容易受伤的。
对，说这种你身子是 align 就是排齐的情况下，重心一致的情况下你更稳定、
嗯、
然后呢你比如说你转肩你开肩肯定就是不那么稳定、
嗯、
但是呢你滑自由式其实就是只要你高兴、
嗯、
你想怎么滑怎么滑、
嗯、
那这种时候你就积累了很多很多的量。那这个量是什么，其实是你对速度和对板子的感情
感觉。
对，就那个感觉、
嗯、
就是说你可能我滑的不对，可能我这个姿势不稳定，但是我滑了好多好多好多公里以后即使是错误的姿势我也能稳定。
对，这个
就
是游泳的那个水感。
对，
就最开始大家就说我发现在游泳上这个问题特别多、
嗯、
因为如果有大家和我一样啊，就是从小其实跟水是什么感情都没有的、
嗯、
就是对水就是陌生的。
对，
这种人其实最开始啊你就是要培养水感。
是，
因为我发现你没有水感你在岸上，像我在高铁上我天天在高铁上练游泳也不好使，你还不如天天泡澡呢。
对，你说那个岸边上的小孩儿，就是渔村的小孩儿、有人教过他游泳吗？小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重点的，但人家就是我跟你说你拿出最牛逼的游泳教练，你把鸭扔海里，你再看你扔一个随便的菲律宾那个渔村的小孩进海里，他一定没有人家游的好，就是至少 survival rate 就是说在这个海里面的生存技能一定不如人家。
对，
因为人家的水感摆在那。我觉得滑雪也是一样，就是你说我天天的就是在室内不管怎么练啊，然后什么各种技术你怎么着厉害，但是把你放坡上你往下一出溜，
对，
那就是不一样的。你要先对这个速度没有恐惧，你要对站在板子上往下冲的那个感觉，你先培养出这个感觉，就像你说的积累跑量先。
对，所以呢后来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
嗯、
那既然从我观察比如说大家都练游泳3个月、
嗯、
那你甭管是先开始胡游，但是我就是把量堆够了、
嗯、
然后我才开始学习技术然后改动作、
嗯、
还是说我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每一个我做的动作特别的苛求、
嗯、
但我可能说学的我的量堆得慢一点。
因为你对你想啊，你要是每一个动作都苛求，那你肯定得经常停下来 check 一下自己对不对，而且这样很累。
就或者就是说老师让你打腿的时候你就打腿，那这样子你肯定没有那湖游的人游的公里数多嘛。
对， 对，
但是呢你就是需要改的东西少，
对，
你只是进步慢。
哎，
如果说3个月的时间内这两种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有没有优劣之分、
嗯、
就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着、
嗯、
然后我觉得呀这东西完全是看哪样能让你更有兴趣。
说的太对了。
然后我现在就发现因为咱俩经常说的一个道理、
嗯、
其实不是道理吧，就我的一个体会、
嗯、
就是运动短期你拼的可能是科学训练、
嗯、
可能是毅力，或者可能是看你能多大限度的牺牲你其他的时间。
对，
但是我觉得从长期一看就是看谁能长期的保持兴趣。
对，
因为你只有保持兴趣才能保持这个训练的频率和质量。
对
吧，那
我 eventually 我插一句，我发现所有的运动 eventually 就是量、
嗯， 啊，
就是量，
量和质量的乘积，我觉得是、
嗯、
你不能光有量没质也不行。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量，我现在的感觉、啊、就你真的到了一定地步、
嗯、
就比如不管跑步也好游泳也好，当你量真的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的质量一定会提升。
对对，这我也发现了，
你就
是
你不得不改了，你这动作错的，比如说你错的离谱，但你一开始能随便的游随便的滑、
嗯、
但你到了那个点，你就会突然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哎，我得改这个动作。
对，这也是我那个其中的一个
体会。我也有这个体会。
对，然后我就说那个有些人我发现、
嗯、
像我那个比如说练跑步、
嗯、
最开始如果你来纠正我、
嗯、
你跟我说你现在这动作不对、
嗯、
你就得送髋、
嗯、
你不要那个要怎么怎么样、
嗯、
什么你摆臂的动作也不对、
嗯、
或者是什么的，我就不练了。就是我就觉得这东西太麻烦了，或者说这个这么跑我特别别扭，我可能压根儿就不下去跑了。
是，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人来讲，那你现在就干脆咱们什么都不想，你就跑，只要你还愿意跑，我觉得就没问题、
嗯、
但是像我对游泳上来讲呢，我就截然相反、
嗯、
我游泳我最开始我就喜欢研究动作，
嗯，
就是你甭管我现在游的可能我下水还沉底呢、
嗯、
但是我就是要知道怎么抓水、
嗯、
我就喜欢看这些视频、
嗯、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那你就看，因为你只要说你这个兴奋点在其中某一个方面，你就先惯着自己的这认着自己的性子，想干什么干什么，因为最后发现结果不都一样吗？
是，
对吧？
哎，我特别，我真的 cannot agree more。我这周也，我这也是我写的一个 take away。就我上周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体会，就是我不去连着滑了，我连着滑了六天雪、
嗯，
我之前没有连着滑过这么久的雪。然后呢，我就发现，而且之前我真的就是瞎滑，野蛮生长，从来没请过教练。我一直讲过一个特别牛逼的故事，就是我学推坡的时候，是我刚会推坡的朋友教我的，就是他昨天学的推后刃，
这不就是你同学给你讲的经验？
而且真的就是当时我们跟那个跳钢管舞的朋友一起去嘛，他们去滑过一次雪，然后第二次带着我们去，他们就开始教我推坡，所以就是所有都是错的，然后所以就野蛮生长。然后后来我不是前两天又说，我说我觉得滑雪是需要请教练的，我认为请教练是对的，我也请了一个平滑教练，然后呢我也开始经常让我滑得好的朋友指点我一些动作，就导致我上周刚开始滑那两天也是因为天气不好，天气特别特别冷、
嗯、
你知道当你特别冷的时候，如果你还在练技术
啊、哦，就更冷了，
就更冷，因为你经常需要停下来、
嗯、
而且你经常会摔，因为你以前不管、
嗯、
像我说的我可能动作不对，但是我因为积累了那些量在那儿，我可以在即使动作错误的情况下我一样能 handle 那些不好
的。所以这样
的
其实改动作是最痛苦的，因为你已经很习惯这个动作，而且你又不是说完全不会。
是、
嗯、
然后呢我就那两天就改动作，马上就又很冷，然后呢练动作又摔，然后呢就是我差一点就退坑了。
嗯，
我当时就想我他妈再也不
改动
不滑雪了，我再也不滑雪了、
嗯、
因为我就觉得滑雪很痛苦了，因为我一下之前所有的那些 fun 都没有了。
嗯，
然后呢我因为我就是在练，就是那些人跟我说各种动作啊、
嗯、
我不是请了一个平滑教练，我觉得我花了那么多钱那我得去练跳啊、
嗯、
但是你知道在你特别冷的时候你的身子是
僵
的我都感觉不到我的脚、哦、你肯定是做不出动作的。然后当时我就想我就很纠结，我又想崇礼马上就该关了，你下次练动作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你还不抓紧时间练。但另外一方面我又想你这个时候你再继续练你马上就该退坑了，于是我干脆我真的我就弄就 what the fuck 我不练了，然后我就开始又像之前一样野蛮生长，就开始猛滑，什么都不管，什么动作都不练，根本就不想，但是滑两圈就滑热了，
嗯，
你滑暖和了，然后你就又觉得啊还是可以滑雪的，然后后来过两天天气一好了你再去练动作你就发现啊其实还是可以练的。
嗯，
所以其实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你还是要保持那个兴趣点，千万我觉得不要逼自己在自己最到那个边缘的时候非说我这时候就要死磕这个。
对，别较劲。
对，别较劲。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我想说的、
嗯、
也是对于跑步、
嗯、
我发现很多跑姿的进阶和升级是系统自动的升级、
嗯、
而不是说你逼着你自己升级的。就像呢我之前一直跑步不抬腿，
嗯，
就我的步频非常快，
嗯，
我如果大家关注数据的话一般的标准就是说如果步频达到180，
嗯，
你就是比较好的这个跑者了、
嗯、
当然了如果你身高特别高的话、
嗯、
你的步频可能会只有170这样、
嗯、
但是一般像基普乔格他们步频恨不得都得200了、
嗯、
就是步频很快。 但是呢，我的步频一直是 OK 的，180几、
嗯，
但是我的步幅非常小，
嗯、
就是因为我跑步的时候从来不一不送髋，第二不抬腿、
嗯，
因为这个是最叫什么最不累的一种方法、
嗯，
而且之前我跑的也并不快，就不需要、
嗯。
然后自从我自己发现我有这个问题之后，
嗯、
我其实曾经较过劲，
嗯，
我说我这个跑姿我得改呀、啊，
嗯，
然后我就说我得迈大步子，
嗯，
但是我发现我一迈大步子，不仅虽然步幅提高了、
嗯、
但是其他的都不对了、
嗯、
就是你发现你就开始要不就蹦着跑，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就一下发哎我不会跑了，
不会跑了，然后并且呢小腿也疼、
嗯、
心跳也快、
嗯、
然后你发现好像也没提高，
对，
然后你就会陷入就像你那种最开始你寻就有点要退坑了、
嗯、
而因为你也不想回到之前那跑姿了，
是
对吧，你就说那我都改了一半然后你也没改完，你说你
该怎么，你就感觉对生活突然失去了目标，
就
很茫然活的、
就是、生活咱们之前苦苦经营的一个支点没了，
对，
就因为今天这一次跑步它没了、
嗯、
就这种感觉，然后我说那这怎么办，然后后来我和你做了一样的选择、
嗯、
我说算了，我说我就这么跑吧、
嗯、
好歹我还能跑，你让我改完动作我跑都不会跑了，我就开始又跟着以前那么跑、
嗯、
哎，我发现就是你之前改动作没改成、
嗯、
只有一个原因、
嗯、
你没到那儿，就是你可能就还没有参透这个，也许那你这东西就不能跟别人比，有的人说那你这说的不对，我刚跑了半年、
嗯、
我就会了、
嗯、
那你这怎么比，你没法比，那父母给的，我就赖我爸、
嗯、
那我就是没有到这儿、
嗯、
那我就继续跑跑跑，又跑了大概也没几个月、
嗯、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哎我这个跑姿怎么改了，你会发现自从你其实想要改跑姿之后、
嗯、
你的潜意识里他就一直帮你记着这事儿呢，
对，
只是呢他可能你自己没有意识到，
是，
但突然他觉得你准备好的时候你就自然的升级，这升级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一切都是顺的，
是的，
你会发现哎哎，好像这样一点点，但而且呢你也不要指望自己一下子就进阶成顶级，因为咱们的身体大家的条件有限，并且你的跑量也有限，你的关注点也有限，那你就让它去慢慢改，所以这个是我这今年对跑步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发现我就不着急了，
对，就你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是我前两天跟悠悠也说、
嗯、
我觉得这个叫做改变的阵痛期，
嗯，
就是悠悠他差一点也是滑雪腿，可能他就是刚滑雪没有多久嘛，他等于是去年开始滑跟我一样，但他去年就没有怎么学，然后今年呢他是那天去万龙，他就说他之前已经学挺好的了，滑挺好的了、
嗯、
然后他那天去万龙找了一教练给他纠正动作、
嗯、
纠正完了以后他就一直摔、
嗯、
一直摔就不会滑了，然后呢后来呢他等于就是，然后他的后来就是说不敢，再也不敢去万龙了。然后这次我也是因为看万龙人潮，我又忽悠他去。然后他就说他上次一直在一条道叫做玉龙，就其实不是很缓的一条中级道。他就说他一直摔。我说你这次再试试，他就不敢。但是他后来没辙去了以后，他说哎，我发现我突然又行了。
嗯，
其实就是，而且包括你刚才说那个系统自动升级，真的是就是你没到呢，是因为你不需要。
嗯，
就。比如说滑雪啊，是你的重心是要往低的放的，
嗯，
但是对于咱们这种高个子的人，其实把重心降下去是非常难的。
哎，是是是，
就是，而且人的本能，我发现其实有时候你的本能和真正你需要做的是相反的，不是人的所有本能都是正确的。
我在那太相反了，
对吧？
我滑雪的时候，我觉得它简直就是蛮拧。
就比如说你遇到一个包，比如你被就是，比如你前面这个地形非常不平整，
嗯、
你其实这时候你蹲的越低，你越安全。对不对、
嗯、
因为你蹲的越低你摔的时候你其实越不疼、
嗯、
但是所有人的反应就是你当你遇到那种速度一快然后那个地不平你其实你特容易站直了，
对，
就一下就站直了，但这样子你其实容易被弹飞被摔出去，然后呢之前我的重心一直放不下去，就是每次就我的重心一直很高，然后我后来这次昨天滑雪的时候我一个朋友说哎，我觉得你最近那个滑行姿态有很大的改变，说我觉得你蹲的比以前低多了，是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你滑的速度可能是40公里50公里你其实不用蹲太低，但是我昨天不是刷了一个，我昨天跟着我一个朋友刷出了73公里是我的新高，就是你滑那么快的时候
你
其实
身体本能的就蹲低了，
你本能就你发现你站那么高你特别不稳， 你马上就要被弹飞了，所以你害怕你，然后你就想啊，我必须得蹲低。那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蹲低了，就是系统逼着你，你到了哪儿你就自然就蹲低了。
哎，还真是，我游泳也有这感觉，就很多人说我怎么游泳从来没有背部发力过，就我没找到过后背发力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我说我也是啊，我怎么没发？教练说你游那速度不用发力，
对，
你就滑了，
用手滑了，
你甭管你怎么姿势不对，它总是往前走的，你那样就不用发力。我现在游快了，我发现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背部发力，因为你如果背部不发力的话，你那胳膊很快就累了，
对，
你就支持不到，你游了可能连200米都游不了，你自然就学会了。所以很多时候啊，也不用着急，
对，
就像你说那很多人跑步跑那么好看，你就想咱们有的时候我就会想，我说我跑步快不快的，反正我也拿不了。
哎，但你跑步很好看呢。
我跑步不好看。
你跑步好看呢，你跑步上半身完全不动的。
嗯，不好看。我摆臂什么的现在还是不对的呢。
哦，
但我本来就想，我说我得先把我得故意头吧，咱们跑的已经不快了，咱们还不能把姿势练好点吗？后来发现这个都是跟跑量有关的，所以你还真是不能着急，就是你无法说我先把这个动作做到完美之后真的再去训练。所以现在呢，我就觉得我在运动上面我只给自己定习惯性目标，不去定量化的目标。就是我觉得像我这次定目标它基本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可以量化的目标，比如说我要求自己比赛必须得第一，比如这种，或者是说我跑步一定要跑多快多快，或者说我游泳我一定要什么什么。我现在发现在这种需要兴趣才能长期维持，并且这是你终身目标的时候，定这种量化目标基本就会影响你的兴趣，就会让你退坑。
对，
你可能不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你以后连这件事儿你都不干了。但是这种事情上呢，你就不要自己要求自己一定要达到什么成就，你要求的自己只有说我要 keep 这个叫什么 momentum，
对，
就是我让自己就这个事情别断。因为你发现了吗，有的时候兴趣是需要一定量的积累的。如果你说我很长时间没有干这件事儿，就算你以前对他是真爱，你可能也就不是真爱了。
而且你知道吗，我真的想说，我这其实 bring up 你我打差不多了对吧，你这个精神我正好接着你，因为我的这我写了一个点，就是你连爱人都可能换的，运动也是可以换的
啊。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比如说像你说的，我觉得我以前对跑步是真爱，并不意味着你就要真爱他一辈子。就是不是每一个运动你找到的 the one 就只有 the one， 其实有很多很多，就是你中间是可以出轨也好，或是你离婚也好，你重新找对象也好，我觉得就是在运动上面都是可以的。
因为他对你反正不是 exclusive 的。
他也没有只选择你。
对呀，
对，所以你知道以前我会有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比如说我原来做力量训练，然后呢我有一段时间我后来就对力量训练失去了兴趣，我就会很自责，就是
你觉得你对不起杠铃片，你以前答应他每天要抱着他睡觉的。
对，就是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初心。
哦，
你知道有那种感觉，包括一个是还有就是那个当时我特别特别喜欢做的 HIIT， 就是叫 HIIT 也好叫那个，
哎，这件事我一直对你非常佩服，就 HIIT 是我从来我如果你现在让我说每天练 HIIT 给我10000块钱，我都得在家
10000块钱。张薇娅，你想好了啊，你这例子举的
怎么了，
每天练 HIIT 10000块钱是只给10000块钱是吗？
你现在膨胀，10000块钱少吗？
啊，我以为每天给10000块钱呢。
我是说，我说只你要是现在说，只要我现在每天练 HIIT，你就给我10000块钱，每天给我10000。对
啊，每天给10000，
我都得坐在那儿坐2小时。
哇，你还说我膨胀了，你膨胀了。
我真的是我不爱练，我就是，
哎，那有人我什么都可以做，每天给我10000块钱，
你什么？
每天10000块钱，那能买多
少东西？咱们这话筒花钱买的，你小点声行吗？我怕你再喊坏一个话筒。你知道我们本来有仨话筒，现在被老爷喊坏了一个，现在只剩俩了，请你珍惜这话筒，挺贵的。你小点声，行行行，说吧说吧。
真的每天10000，你都要考虑是吗？
是的。 我你给吗？我先问你，要是说给呢，我就再想想；你要说不给呢，我就说我得考虑。
我是这样，就我之前就是喜欢练 HIIT 嘛，那段时间我是真的喜欢练 HIIT、
嗯、
一开始是因为它减肥，但是我觉得 HIIT 它就是那种高强度的训练，它能带给你，它真的能带给你一些，它能让你分泌多巴胺。
嗯，
然后那段时间我是真的喜欢，然后呢，我而且当时我很引注意大家管我叫什么 Burpee 女王啊什么之类的，后来不就是不练了吗？包括我以前做，咱们如果大家去翻我们最之前的视频，会发现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做很大重量的力量训练，就是硬拉什么拉65公斤那种的，然后我后来突然。我觉得是因为疫情，可能那段时间健身房
没得练了，
就是反正 somehow 我觉得就也是人生走到了那个境界，就是因为一开始你练，不管练力量训练也好，你练 HIIT 也好，你的进步是神速的。
嗯，
这其实我们之前说过，就是那个小白效应，就是你其实增肌的效果很大，但后来说实话，你真的就是你其实就在受伤与进步0.001之间，
对对，而且你受伤风险越来越大，进步空间越来越小，你这个整个你那个范也不一样了。
对，所以我记得之前特别早咱们去翻之前的音频，你还问过我你是不是真的喜欢练力量。
嗯，
我说是真的挺喜欢的，但我后来就是不喜欢了，然后我就会开始自责，就是我就觉得我说过我喜欢啊，我确实也喜欢他，你不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一段感情里，你会发现你对着曾经特别爱的人，你就是突然对他没感觉了。
嗯，
然后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自责。
你对我没感觉了是不是？
我
觉得你来看我的眼神
把你当成了杠铃片
你要把我无情的抛弃了。
对，然后包括像去年就是柔术，其实我不是对柔术，我可以说我的柔术的兴趣就是没有之前高了，我也不可避免的变成了那个所谓的那个 blue belt effect， 就是那个蓝带效应，就是所有人到了蓝带就是容易流失一批人嘛。
嗯，
其实就是同样的原理，就是以前你进步是非常快的，但是你到了一个瓶颈了，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是每天看大家在群里面发，然后你就会特别自责，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喜欢了曾经能让你这么有兴趣的一件事儿，然后呢其实会有对你的各进行甚至其他运动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嗯，
你就会觉得我当时是会重新的质疑自己，你真的喜欢运动吗？你的运动难道只是你的人设吗？还是你就是
嗯，我能理解你的感觉，
对吧、
嗯、
尤其是因为一开始你如果是因为减肥开始运动的话，我后来不是不减肥了吗？
嗯，
就是我觉得我好多让我当时不得不运动的那些点那些因素都渐渐的消失了、
嗯、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怕我因此不喜欢运动了，我觉得这就颠覆了我对我自己的认知。
嗯，
然后呢后来呢我刚才写下就是其实运动也像谈恋爱一样，就是你其实如果你对它失去兴趣你不要自责，因为你可以去尝试别的运动。
嗯，
就是后来我就开始可能滑水啊滑雪，我就找一些其他的运动，我发现哎我对这个真的我现在对滑雪和滑水的这个兴趣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也不敢保证明年或后年我会有一样的、
嗯、
我可能明年后年我也不喜欢他了，但是不要去质疑说我曾经是不是喜欢过他、
嗯、
或者这项运动在当时有没有给我带来快乐也好、嗯、也就是不要 discriminate， 不要去叫 discriminate 叫什么
歧视，
不要歧视任何一个运动的初衷。
嗯，
就是如果当时或者
高中呢，
高中就没上，
不要歧视初中咱们可以歧视高中，
就是比如说我知道很多人啊，因为现在咱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你的运动的初衷更加的只是因为运动而运动了、
嗯、
但是我相信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人，包括甚至很多咱们已经 follow 咱们有一些年头的五人，他可能现在运动的初衷还是在说我要减肥、
嗯、
我要去燃脂，我要去消耗更多的热量，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个而就觉得是不是这样是不对的。
嗯，完全对啊。
对，
那我能说就是之前跟那个关雅迪、
嗯、
我们俩、啊、讨论的，就是说运动这东西啊不要把它想太高尚。
嗯，
就大家好像觉得这运动就是宗教你知道吗、
嗯、
这是我的信仰，其实完全没必要，因为运动这东西只是人作为一个畜生，就这个畜生他就
是
叫，
我爸说畜不对，畜生都应该待着，我爸说了畜生都应该躺着，
你看其他的畜生都活蹦乱，除了乌龟这种 就是你看其他的这个猪啊狗啊牛啊羊啊，它不是平常它也得动换动换吧，
不，但它不是主动动换，它
那甭管主动被动它需要动换，
它动换是为了找吃的呀。
咱们也需要找吃的，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动物啊、
嗯、
它的本能就是你需要一定的活动量才能维持自己身体的健康和你机能的运转、
嗯、
而且人我觉得他有一个观点、
嗯、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就是他只有在你达到一定运动量的过程中、
嗯、
你可能心理才会比较健康、
嗯、
因为很多时候你需要这个运动去 burn off 一些这个叫什么 energies 也好。
爸你听见了吗？
对，然后你这样你才会觉得舒服。
我同意，
对吧、
嗯、
所以很多时候你单纯就是为了我就是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
嗯、
我去运动，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所以我特别同意你，我说这个运动不分高低贵贱的目的。
对，
就是
每个人在每个人生状态你运动的目的都会是不一样的，
就不是说你为了减肥运动就低于为了那个，
为了拿像你站拿铁三拿奖牌的这个就低、
哎、
其实每个人就你 at the moment 你就是需要这个。
对，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真的也是今年、
嗯、
是因为我参加这个就跟社团活动会比往年多、
嗯、
所以我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抱着各种各样奇葩的目的、
嗯、
来，其实殊途同归干的事情是一样的、啊、我会发现这太不一样了，就有一大类人，就好像我觉得如果类比恋爱，有的人是喜欢恋爱中的别人，就我就喜欢我喜欢的这个人，比如说你就喜欢王一博，有的人呢、
哦、
是喜欢在恋爱中的自己、
嗯、
就是我喜欢谈恋爱过程中的我自己。
我觉得你是这种人、
我是
对,
对，还有人喜欢的是恋爱这个过程本身、
嗯、
就是我喜欢的是我和他之间的这个某些东西、
嗯、
或者我喜欢的就是这感觉、
嗯、
这个就是分门别类的就是特别不一样、
嗯、
像有些人呢你甭管是什么运动、
嗯、
他其实本质上喜欢的是竞争、
哎、
就是我就是要比你强、
嗯、
就比如说有些人他骑车像疯了一样，他真的是，因为我一直认为人是有共性的，比如说大家在到那个阈值强度的时候，就是你心肺顶到很高很高的时候，都应该是痛苦的、
嗯、
你发现不是，你发现那个人就是到那个强度之后他巨嗨、
嗯、
然后能就是一直他就喜欢上这个强度、
嗯、
我最开始想，我说我们俩是一个物种吗？我到那会儿就已经你知道就是歇斯底里，然后如果我上过一次强度，我这俩礼拜我想到这个我就哆嗦了那种、
嗯、
但是人家不是、
嗯、
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强度高的训练，是因为他每次在高强度训练的时候他就想，比如说侯志尧你等着，我下回跟你骑车的时候我在这个强度上就比你强了，这样我就能把你给拉爆。
是，就跟你刚才问我说你无法理解为什么我喜欢练 HEAT、
嗯、
因为 HEAT 其实就是到阈值了嘛，就很难受很难受。
对对对，
我 enjoy 的一个确实是练完 HEAT 之后你的那种身体的那种 爽，还有就是你知道我练的时候真的就是哎呦嘿劈叉，就是真的就你知道你做完了那一组你做了40分钟那种，我就看一看表，哇塞，当时、啊、
就是成就感，
当时的我就是燃烧了多少400卡，我当时就是我当时的专注点是热量、
嗯、
而这个运动是能给我热量拉到最高值的，就像你说的你就是他在骑自行车拉到阈值，他就是这个
他脑子里是想象着下一次我跟谁谁谁就他的对手
比
赛的时候
他是有那个画面感的，
我轻轻松松把你超过，但我并不会告诉你其实我背地里如此苦逼的训练，就他是那个都嗨劲儿。
对，就跟我是为了我然后吃那大餐的时候我轻轻松松的我就能吃那么多，然后我就是你就、
哎、
我不会告诉你说我其实刚刚练了两组 HEAT，
没错。然后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呢他就会在各个运动，他就没有人其实是真正对运动本身专情的，他都是对这个感觉专情、
嗯、
比如说我在现在在骑车中找到这个、
嗯、
那我可能这两天骑车摔了、
嗯、
或者说冬天太冷了我不骑车了，那我就会找到一个同样有竞争性质的、
哎、我跟你说好多人都是夏天骑车冬天滑雪
啊，
因为这两个非常像，其实它是速度上面的，
它对，但是你要是喜欢竞争，你滑雪可能差点意思。
滑雪很多人就比速度啊，你看我为什么现在我就开始
大家一二三一起往下滑，
不
是,
是就是你能想象，比如说你在那滑呢，我呲溜一下从你身上冲过，我的那个感
爽感
爽感，
但是你能看出来那是我吗？
不是，你知道吗？旁边就会说：“卧槽，他滑好快。”
但是看不清。
然后你听我说，你就上缆车了。你知道滑雪有一个软件叫滑杯，我根本跟你说过。
哦、对对对。
然后他开始报时、
哦。你看到刚才，
你知道我那天发现啊，我滑雪一共至今为止，我现在是滑了58天。
啊、
哦。然后呢，就从我开始用滑杯开始，那、哦、到我开始用滑杯，基本就是我刚开始就我开始滑雪。
嗯、
然后我就想起来了，我去年的时候，我滑杯还不敢开声呢。
嗯，
因为滑杯是报时，他会说您什么滑了现在时间，您滑几趟了，然后呢上一趟的最大速度，他会报这些数据、
嗯。
一般人都会把声开开，因为你坐在缆车里，你肯定特别冷嘛，你也不想把手机拿出来就听。我直到今年才开的声，
嗯，
因为去年
开到最大了吗？
开到了，
你需要自己再跟人复念一遍吗？
你知道，
然后你说，哎，我怎么这么慢？哎，我好差呀！
你
有没有看这种绿茶的？
就是因为去年我是。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你最快速度40公里你就觉得不好意思拿出来，然后今年我不是开始有快速了吗，我就真的把声开大，然后你知道有一次张涵坐我旁边特别不给我面子，他说你能把声开小点吗，我耳朵都快聋了。
你跟他说哎呀是是是，说哎我今年滑的好差呀，我怎么才时速70多，我去年都100
的，
我不配我给关了。
真的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点、哎、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
然后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他平移到的那些运动、
嗯、
只要你找准了这个点，你那小伙伴也跟你一起去，比如说我就跟你比、
嗯、
对吧，那好，那我摔伤的骑车，我说好，那咱俩从明天开始咱俩比什么滑雪、
嗯、
那我照样我一下兴趣完全挪过去了，只要你去我就有兴趣，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然后还有一类人像我这样的、嗯、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惧怕竞争，惧怕到什么程度，
你明明我才惧怕竞争的，你喜欢竞争，
我喜欢的是我达到我的目标，我其实特别怕的就是那种咱们俩比赛，那我就跟你说我不比了，但其实我还比，你明白吗，
我觉得我更害怕比赛，我什么都怕
比，
所
以我跟你说我听完你柔术那故事，我想我绝对不可能去比赛、
嗯、
就是那种 one on one 的，没有其他的目标，只有输赢，因为你想
啊，
柔术你有什么量化的目标，你说你用什么东西能证明你比他强，你不就赢了他吗，
而且对，就我觉得这个同意，就是他那种比赛他更多就不是输就是赢，
对，
而不像跑马拉松，其实你跑到第几
没关系，你就是跟你说我完成了马拉松，
因为
OK、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马拉松跑第一，你要真能跑第一，那你就觉得哎呀我今年没跑成第一，或者说我没进前十、
哎、对，而且马拉松是自己跑自己的，不用我把那第二名非得推到哪儿去我才能第一，你知道，所以我其实特别怕竞争、
嗯、
但是呢我是属于那种像他们 enjoy 的那种、
嗯、
比如说咱俩骑车、
嗯、
然后我明知道你特别强、你特别强能激发我的兴趣，我要和你一起比、
嗯、
如果哪天我能把你赢了、
嗯、
我就觉得我简直了，然后我从此之中就会为这个一直能把你赢了，每一次都把你赢了而努力、
嗯嗯、
我就不行，我想到这个我就退坑了，
嗯，
我不能接受，并且你知道我害怕竞争到什么程度、
嗯、
就是骑车和滑雪那年滑杯有一点特像、
嗯、
它是有赛段的、
嗯、
每一个赛段都有排名，
嗯，
然后你可以看到从始至终女生的大排名，然后每年的排名，每个年龄段的排名全部都能看到，然后在每次骑车你总是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赛段，在赛段开始我的码表会啵儿，你赛段要开始了，我总是就是慌忙的赶紧把那个给关了，我不能看，我连看都不能看，然后有的时候、
啊、我真的我以为你会想，因为你之前铁三什么的，我觉得你是很有竞争，你
不是
前面要站台什么的，而且
我没想站台，
不是你想站台，你特别早你就跟我说，但是我觉得你的确你是那种哎呦我要是能站台就好了，就其实你想
我
但你又不敢说，
谁不想，你是谁，你比赛你总不至于希望自己越慢越好，你肯定是希望自己能好，但是又不敢说，因为我特别怕这种竞争的感觉，
嗯、
然后我给你听听我的心里有多矛盾、
啊
嗯、然后有时候跟大家一起骑车、嗯、大家都要刷那个赛段、嗯、但是呢有的人可能今天状态不好他就不刷、
嗯、
那我是什么样的，每次大家在赛段开始之前说怎么刷吗，今天刷的赛段、
嗯、
而且有男生他可以带你、
嗯、
因为你跟风你会省劲儿，
对，
他就说刷吗刷吗，薇娅今天刷一个吗， 我从来都不刷。但我心里想着，嗯，我也会好好骑的，但是呢，我绝对不会承认我今天想刷赛段的，因为呢，这样子我都会很紧张。然后每次呢，就是说骑完这个赛段，骑完这个赛段之后呢，你必须要把你的数据给公开，才能看出你第几，要不然你在那排行榜上它不显示。
但是你会去看排行榜上默默的看一眼自己的数据。
我每次都，我为什么就大家好多人问我为什么你 Strava 的数据是隐私的，有一个部分确实我是想保持隐私，因为很多时候你在家门口跑步，要那样不会不安全吗？但是我一部分原因是我特别怕自己，
我特别能懂你，我也
出现在排行榜，除非我能保证我绝逼是第一，要不然
对我也是，就除非你能特别有把握，否则的话我会跟你一样，就是我先我也想比，但是我就不告诉别人，就有点像咱们，就是你知道，就是啊，我没好好复习，
没好好复习，没好好，但其实我好好复习，
但我还是要好好复习，或者就你知道吗？就比如有那种考试，就比如说不是那么重要那种考试，就不是像那种高考啊什么，就说哎，今晚复不复习？复习还是玩啊？我不复习，我肯定玩，无所谓这成绩。然后晚上还是吭哧吭哧跟那看，
对，但是又不敢承认你要跟人家比，
对。然后第二天呢，就是你还是想好好考的，但是你不会跟任何一个人说啊，我其实很在乎这个成绩，就你想让大家都觉得你不在乎这个成绩。
对，我自己都不敢让自己觉得我在乎这个名次，然后我从来都是把那个数据开成隐私，然后默默的记住自己的成绩，然后去人家那排行榜上找我其实是第几。
然后当你发现你每次都能进前三的时候，你可能有一天就把表开开了。
哎，我有一次发现我那个成绩啊，我进前三了，我当时差一点都把我那个数据公开了，但我又想这玩意儿可是变的，你想啊，如果我今天进
这，而且你公开了一次，你不能公开再给关上，你这样就会
不是，我如果放在第三了，过两天人家要就把我刷下去了，那我不是还得比今天骑的还得努力，我才能把这抓回来，这样就让人感觉我真的要比了，我就特别害怕。我连就是让别人觉得可能我要参与竞争这件事我都不敢。
嗯，我也是，
你能懂吗？所以就是说像我这种人啊，我的那个内在驱动力来自于我不停地完成我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所以你很喜欢设定目标。对，
我必须要把这个目标量化到我每天都有成就感，因为成就感是给我兴趣的东西。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我什么目标都没有，我今年我也不确定我要不要比赛，我也不确定我要不要什么的，那我这个兴趣基本上我觉得我就找不到它的来源了。
我觉得每个人真的能刺激你的点是不一样的。
还有的人，就是买东西，哎，我真的发现有那种刚开始学游泳，就把从是什么泳裤先来三条，各种样的顶级的菲尔普斯穿什么，我穿什么。
但是吧，我觉得游泳也挺省钱的。
你当你发现鲨鱼皮那泳衣有多贵之后，你就会觉得，
但你这样就是。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比如说游泳，我觉得和柔术这种都是挺省钱的，就是它外在装备少，你知道吗？
就是你每次游泳，
你设备你不太需要吧，你是不是就是你不需要
有水中推进器好几次，但是那好像不叫游泳。
对，就是说它设备比较少，你知道吗？它不像其他比如骑车，你那车它摆在那，而且车就是一个比拼的东西了。
对，
你一万的车，两万的车，五万的车，十万的车，
是的。
你说你骑像我这骑一个这个山地车，我哪好意思跟别人，就我这不好意思拿出来，你知道吗？
但是我原来啊，其实还挺瞧不起我们这种装备党，因为其实我那装备我也没少买。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啊，真的就是你一旦发现，你只要买东西，就能让你不退坑，你最后肯定会变成大神的。
对，
因为装备它总是有新的，你看你跟人家比，有可能过两天人家不跟你比了，或者发现你想比那个人你比不过了，你是不是容易退坑？
对。
然后像你如果追求说你完成那个目标，总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反正就是很对这个东西厌倦了，你就退坑了。但是我发现真正喜欢装备的人反而是我身边很多，无论是跑步还是骑车大神，他就是烧装备这件事儿，让他一直保持兴趣的。然而他真的后来就变成了骑行界大神。
你就想吧，比如说啊，我喜欢拼乐高，然后呢我其实喜欢的是乐高，那每年乐高都出一个，每年的件儿都比去年更多，然后更 fancy，然后我就为了每年都去拼这乐高。你慢慢你最后比如将来有个拼乐高大赛，
我肯定
那你不可能差，你每年都拼呢，对不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像你说你喜就是装备党这件事，就是我光是因为装备所以入坑的这件事本身，它也没有比其他的目的说就是肤浅。
对， 我其实我以前是瞧不起装备党，并且以前我不是装备党、
嗯、
我后来自己
你还不是装备党，
我现在是装备党。而且我发现装备党除了能让你保持兴趣，装备就是重要
啊、
我觉得是这样。对于纯大神，你说我已经是顶级的大神了，我穿布鞋跑，我穿懒汉鞋跑，我穿顶级跑鞋跑，还是我赤脚跑，就我觉得我对于他自己我相信一定有区别。我不相信那个基普乔格穿鞋跑和穿懒汉鞋跑，
就他今天
穿高跟
发现哟今儿怎么穿鞋了
对，他穿高跟鞋跑这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可能说你穿1000块钱的鞋2000块钱的鞋没有那么大区别、
嗯、
对吧。但是我觉得对于小白来说，就是不是小白，我觉得也不是纯小白啊，就是说你就是刚刚进阶的时候，其实装备真的很重要。
哎，这点我也写了。
你看比如说滑雪、嗯、我其实也写了，就是你就说买不买雪板这件事儿、
嗯、
它就是一个悖论，因为雪板不便宜、
嗯、
然后呢你有的说那我就先租着滑、
嗯、
我等我真正确定我有兴趣了、
嗯、
我再买。但是那租的那雪板那真的特别，
你可能就退坑了。
因为我跟你说那雪板还有那鞋那真的就是质的提升你知道吗、
嗯、
所以你可能是因为你一直用的是租的装备，你就永远都达不到让你去买装备的那一刻，于是你就永远都到不了、
嗯、
悠悠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他一开始就舍不得买，他老觉得说我这才刚学会，
才刚学，对，我
才刚学会换刃，说我学一学再买，我就逼着他买，我说你一定要买装备、
嗯、
然后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带他去雪足的时候，他还只买了身衣服，他你知道他就非常简单，很多人都是一开始先买衣服，因为他为了拍照好看，
而且衣服我会觉得有点脏，就租的那个衣服。
对对、
嗯、
然后呢买完以后呢结果他就还是就是没有兴趣、
嗯、
后来他终于有一天他给我发照片，说我买一双鞋，说换了鞋以后简直太不一样了，真的就如虎添翼。我说你再把板子买了，买完板子以后真的就一下，就是他以前是没有滑行的快感的，他只是说我会滑了、
嗯、
但他现在就有快感了。
这个我也对自行车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没有骑过这个很香的自行车、
嗯、
你体会不到骑这个很香的自行车的那个快感，你也就不能明白为什么有人痴迷自行车。
对，
但是这也是一个先有鸡先有蛋的，很多人他就是卡在这儿。你说我万一花钱买一辆车我不喜欢怎么办，我的车怎么办。
对，
但是呢如果你不买这个车，
嗯，你永远到不了那个痴迷的阶段。
对，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挺难解决的。你说让我们给什么答案吗？我也不是那种一味的鼓吹大家买买买的，因为毕竟咱们普通人咱们就这么多钱，
对，
你在这儿上花了你在别的地方就没有。
对，
所以呢我就只能是说，虽然说运动你说我们可以当渣女、
嗯、
很花心，但是你在这一段时间咱们钱有限你只能先烧一个，
其实就你的感情既然已经投入了，那你就先要不然先处处看
对呀、啊，你不能说我今天跟你吃饭，明天我夸击一下，
对，
我又要跟他什么在一起、嗯、这样你那个资源如果太分散了的话，主要是咱们普通人承受不了，咱们身体也不允许。
是我的建议其实就是说，你先要去从一个更高的地方去规划，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把这个运动发展成一个兴趣。
而且你要先找到像我刚才说你兴趣点到底在哪、
exactly.
哪个，
就是比如说你说滑雪，我拿滑雪举例，因为我觉得最近确实滑的比较多，而且我知道现在今年开始学滑雪的人特别特别多、
嗯、
我就是每天我不小心点开那个跑步群，我都会看到有人说 哎
滑
雪入啊，滑雪入坑了、
嗯、
然后呢我觉得其实就是你先要想，如果你是在比如说南方、
嗯、
或者说你来一趟去滑雪很不容易，那我觉得 chances are 这个东西它真的就只能当成一个，
就跟我觉得潜水一样嘛，
对，
就是你就是会大概知道滑雪哎挺好玩的，就当做旅游的一个方式就完了。
对，然后呢你要想你现在近期就是我刚刚说你的初衷是什么，如果你说我的目标就是还是想减肥，
那就不用滑雪了。
对，我觉得那其实最好的还是跑步
就是我觉得不一定是跑步，但是就是你要是想减肥的这个东西得是你天天能干的，
对对，
而且也不会花销太大的，
对，
并且和你的生活方式融合的没有问题的，
对，就是最好最容易融合的这个运动。
对，
然后呢，如果你说 我其实运动我最大的目的是我其实挺想社交的，
嗯，
那你就看什么样运动，比如跳舞什么这种的，就是你还是要先想到自己的初衷。如果你发现，哎，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速度人，我以前喜欢，比如说我可能挺喜欢开卡丁车的，你去结合一下你之前喜欢的东西，
嗯，
然后又觉得，哎，我其实比如说我在北京，那其实北京属于滑雪条件还
挺好的，
挺好的，
嗯，
那我觉得你有滑了两次发现自己还挺有兴趣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早入装备比晚入装备就值得很多，
哎，
因为如果你 eventually 一定要买，我当时就是一直没买，一直没买，就是我发现我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滑雪，就我去欧洲买了一块好板子，我就发现，哎，真的滑起来不一样了。
是的，然后我看看啊，我还写了什么，好像还今年我还有两个小的体会啊，
嗯嗯，
一个就是我今年比起往年最大的改变其实就是跟别人一起运动的时间多了，
嗯，
原来呢我其实更是单打独斗，
对，你以前跑步都是自己跑，
跑步就自己跑，然后骑车呢骑台子也会比较多，
嗯，
就是说我是想保持一定的这个训练的规律，
嗯，
所以呢我就不想说，因为跟别人有一个问题在于你不能自作主，而且你也不好意思改，
对，
你跟人约好了，你说你像咱这种没谱的工作你又有事儿了，
嗯，
你说了两次之后你就再也不好意思约别人了，
对对，
但是现在呢我就尽可能的说多跟大家一起运动，我发现多跟大家一起运动呢就弥补了我自己运动的一个不足，因为你自己运动你发现你无论如何上不了强度，就是你说让你自己在就算给你一个大操场，
嗯，
说让你以最快的速度比如说特别快的一分半的速度以400米，
嗯，
然后让你今天跑20个400，
嗯，
你说你是不是很有可能跑到第5个400的时候就说，哎，算了我今儿跑10个就回家吧，
我根本就不出门，我就听到，
对，或者你在家里磨蹭2小时最后没去，
对，嗯，或者说你给自己定的是一个这个间歇训练，但你就哎间歇好了，要不然我今儿还是跑一个长距离吧，
对，
就你会更多 stay in your comfort zone， 就是你哪个干更舒服你干哪个。
然后呢我现在一旦加入社群好家伙，
嗯，
而且你知道我去的那个就是龙源，比如说他们跑步，
嗯，
今天晚上就有，但是我没有跟他们说好我去，因为我有点累。然后你一个是大家都很好，
嗯，
一个是很多人都认识我，
嗯，
我一去都说哟姥姥今天来了，你知道你被架到那儿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是件好事儿，
是的，
因为你必须要好好跑了，
对，
你会发现我去这我其实也能坚持下来啊，但是你会发现一旦你开始跟社团跑了，
嗯，
你就更难自己训练了，就本来我
自己训练没劲，本来就挺没劲的，
对，本来吧我自己还能说我自己刷个 LSD，
嗯，
比如说我这个半马，
嗯，
或者我说在那个稍微比如15公里，我原来是很习惯自己跑的，我也没觉得什么，
你以前还跑过自己跑过30多公里呢，
对啊，
对，
我也没觉得什么呀，可是自从有人陪以后，
嗯，
你会发现哎，好像就是如果没人陪的话就不
跑
了。
你看我为什么不跑步了，因为我以前跑步你还陪，后来你觉得我实在太慢了你不陪了，所以我就不跑
了。张学友都倒着跑了。他也不愿意陪你跑。
就是你大家知道，就我和那个迷之老板莎莎我们俩跑步都特别慢，然后胡林大变态跑步也快，他那天问了张学友一个问题，他就问老爷公说，哎，你一般是怎么陪他跑步的，说我都不知道我用什么姿势跑好，说倒着跑完侧着跑，侧着跑完再倒着跑，就怎么着才能跟他保持一样的不平衡速度呢？
我觉得走路都够了。其实你看我给木兰拍的视频都是一边走着一边给发现配速一样的，
对，
对，所以呢这个玩意儿也是一个双刃剑，
嗯，
但我现在至少这个阶段我觉得如果大家想比如说你就是你跑步你想进步，
嗯，
如果你不想进步你现在自己无所谓，如果我说我想进步但是呢我老是下不了这狠心，我觉得你报个跑团，
对，而且我觉得也看你的习惯是什么，你看 Bimi 不是说他就喜欢一个人跑步，因为他就是每天工作很辛苦，他觉得跑步的时候是在清空大脑，就是他，
哎，
那你如果喜欢这个那就一个人跑，但如果你是想出成绩你将来想参加比赛，或者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我想要社交，因为咱俩就是，
嗯，
咱俩平时社交只有对方，所以咱俩需要这种除了 就是彼此以外的社交的环境、嗯、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参加这种社团活动。
对，然后这个是我一个是今年一个是参加社团、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利用碎片时间的能力简直了、
嗯、
我自己都觉得我惊呆了、
嗯、
就是比如说像昨天就是我和我妈这个处境特别尴尬、
嗯、
就是他说歇一会儿咱们出去喝咖啡，
嗯，
我说行，然后但是我又想呢，我说我只要出去喝咖啡，我出去逛街回来就不一定几点了、
嗯、
我可能再到晚一点呢我就不太会去骑车了，
嗯，
我就说那要不我骑会儿车，但是我又觉得我妈不可能在这儿等我一个小时，
对呀、啊，
等我骑完车再去，
对，
然后但是我妈当时又没有说拔腿就起来的意思、
嗯、
因为当时我们正在家看那个脱口秀、
嗯、
看那个什么周奇墨、
嗯、
集锦，于是我当时就做了一个我特别就是真的是去年才学会的技能、
嗯、
我说与其我现在在这儿想我不如先骑，我说我就算骑二十分钟我暂停，等我们回来之后我只需要再骑四十分钟、
啊、骑的是 Keep 那个车是吗？
骑的是我的骑行台、
啊、
就在家里，它有一节课是一个小时、
啊、
然后我就说我先骑，我当时想就是我先那个骑二十分钟再说，
嗯，
结果我就上车开始骑、嗯、结果呢就到我说骑二十分钟快到的时候，我问我妈走吗，我妈刚好又打开了一个第二个看点，因为你知道他那脱口秀大家会有好多小片段、
嗯、
他就说哎，那咱们看完这个再走吧、
嗯、
我当时就想下车，我说我准备准备、
嗯、
就可以走了，但是我心里又一想，我说我这衣服也不用换、
嗯、
我说我干脆就等他站起来、
嗯、
我就拔腿就跑，我就拔腿就能走、
嗯、
我都想好我穿什么衣服了，我就继续骑骑骑，结果骑到30分钟的时候，我妈说你们家那个水在哪，我喝口水，然后我又没起来，
嗯，
我就继续骑，结果等他把水喝完了呢，他就开始穿裤子，这时候我还没起来，我就在想，我说我妈要穿好几条裤子，我只需要穿一条裤子所以呢我现在也不用站起来、
嗯、
我就继续骑，结果我妈穿完裤子果然中年妇女老年妇女需要上厕所我妈说哎，那我上趟厕所啊，一会儿咱们就出门了，我说行你去吧、
嗯、
结果呢上厕所我妈说哎，你们家手霜搁哪儿了，我要抹手霜、
嗯、
你知道吧，就是等她把这一系列的活儿都弄完了，
其实你一个小时就骑完了，
然后她真的说她准备走了的时候、
嗯、
我只有10分钟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妈你这样，我说我现在也可以停、
嗯、
但是我其实就10分钟就骑完了、
嗯、
我说呢你等我10分钟、
嗯、
结果呢我妈说好吧，其实当时她心里还是有点不愿意的、
嗯、
因为她想走、
嗯、
但是我用眼角观察了她，真的等她把她那一些衣服、
嗯、
乱七八糟好几层都穿好了、
嗯、
我夸叽套上我的外套，我们俩出门其实一点都没耽误，
嗯，
但是呢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了我们俩之间产生很多不好的情绪。
哎，你这个点是我最需要学习的，我觉得我其实现在对我什么的状态都挺满意，但是就是你的这一点是我做的特别不好的，因为我双鱼座的人，我跟你说啊，就是一个特别犹豫不决的人，如果是我
你会一直在
我就在想到底练不练到底练不练，然后等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点，
我能说这个也是我这一年、
嗯、
把我实在逼到那份儿上了我才学会的、
嗯、
如果以前我很容易陷入于什么状况呢，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我们俩去了，
对，
但是我心里特别不高兴，
嗯，
因为我想的是我为你带你出去喝咖啡、
嗯、
我牺牲一个小时，我没骑车、
嗯、
但是呢咱俩又没有按照我说的时间去，也没有按照我时间回、
嗯、
最后就是我今天肯定就是没骑成这个车，
对对对，我经常我现在太多这种情况，
虽然我没骑成这个车，你要说咱俩这个一直就是所有的事情就是都
紧锣密鼓的
也都做好，
对，
也
行，
但是发现不是，因为很多时候你在等他，
对，
比如说你说现在就走是吧，走，结果你就坐在那儿看电视，发现半个小时之后他还没穿完、
嗯、
还没想好穿哪条裤子、
嗯、
或者他还是还得穿秋裤啊、
嗯、
什么什么的，然后是上厕所，然后你会发现你哪个事儿都没干好，然后我现在其实是为了让我自己的心态好，就是无论如何就是我叫什么呀，就是避免和我妈之间产生这种冲突、
嗯、
这种冲突其实是因为我自己、
嗯、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其实是我的事情没安排的好，
其实就是你，我觉得咱俩都有一点，就是你的计划一旦被打乱了会给你带来很大焦虑，
对，
你看你现在的做法就是你见缝插针，
对，
我的做法是我不做计划，反正都行。
那我问你，你们在这等着说，哎，那咱们是走不走啊？你说我不知道，
不是，就是你知道我
等 natural
cause， 我这是我现在写的我的一个 take away， 就我在去年做到了一个什么，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想好了我要练，不管练什么，我最后没练成，我之前会。整个人都不好，他会把我，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开始。我现在就是算了，
就是，就你这跟我不那个，就是骑赛段之前似的，就是我不告诉自己我要刷赛段，但是我好好骑，就是跟这心态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比如说昨天如果那事发生在我身上，
嗯、
我可能就是。就比如我知道这个事儿已经拿捏不好，就是我又不知道我该不该练什么，就是到底能练，因为我是那种如果你说你让我练半个小时再下来，哎，就这件事本身啊，想到它就会让我焦虑
啊，
我干脆就想那今天就不练了
哦，
就是我会这样，就你
但如果万一我今天练了我还觉得特高兴，
对，就你记不记得之前我其实这个病比你还严重，就是咱俩我很少跟你真的不高兴，但我有一次跟你不高兴就是在当时健身房疫情的时候只能开两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就得换一波人，两个小时换一波人，
然后你给我拍照我说你拍的不好，
然后呢
是吗，然后
咱俩拍一个广告的什么我忘了什么东西，然后呢我给你拍，然后你就要求因为只有两个小时，我已经想好两个小时要练什么了，然后你说很快但是你一直不满意，然后我就说就你知道我就觉得这你啊你知道我当我都你记不记得我当时就脸都耷拉到地上了，就你赶紧的行不行，就那种的，其实就是因为就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练这个，然后呢我当时因为这其实还是跟当时的整个你的初衷是不一样的，当时就是你还是想我要练，不管你是减脂的目的也好，你的增肌的目的也好，你的目的当时还是跟这个训练的动作时间量
有关系的，
紧密相关的、
嗯、
所以呢你如果耽误了，如果说之后你随时我比如说他不是只开两个小时，那你耽误我时间没关系，我多练一会儿就完了，
嗯，
那当时只有两个小时，然后我又是一个非一即零的人，我觉得如果今天你只让我练一个小时25分钟，那我还不如不练呢，就是我想练那些都练不完，我到底该怎么办，
你的4舍5入永远是往下4舍，不是往上5入，
不是我想5入，你让我给你拍照啊我反正
25分钟约等于2小时一样的，
就是你知道吗？我当时觉得我怎么办？但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很多情况是那种，我觉得今天时间也不够了，但是我确实现在还没有做到像你那样，就是我能够果断的见缝插针。我现在是有心思见缝插针，但我又不够果断。比如说，我在想我骑不骑车？哎，骑不骑？骑不骑？骑不骑？我想完了以后，可能我妈第一集周期末已经看完了，
然后这时候你妈已经开始穿秋裤了，
是
吗？然后不好意思。
但是第二集，哎呦，第二集只有10几分钟，那我还骑不骑？那你说我刚才已经因为骑不骑已经浪费了10分钟，就是我还做不到果断。
对，这个也是我刚刚做到的。
对，那我做不到果断。我现在为了让自己不要焦虑，我就说 OK， 那我今天就压根儿就不练了。但是 again， 这个跟初衷是绑定的。因为我现在训练的目的已经没有目的了，我现在都不叫训练，我现在都叫运动，
嗯，
就是我现在的所有的运动我其实就是想高兴、
嗯、
那今天练不了那你明天再练嘛，反正也不差这一点，就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就是我今天不练运动，但比如我陪我妈喝咖啡、
嗯、
我一样可以快乐，
对，
所以你的快乐的点还是在的。
对，我是今年第一次在我的所有的目标里加了我的关系目标、
嗯、
这个大家如果我的视频应该是今天晚上、
嗯、
也就是大家这个音频是明天听到，
周三
听到，其实周二的时候已经微博上至少已经发了、
嗯、
因为我原来发现这个关系这个东西，尤其你跟比如跟父母的关系、
嗯，
它呢很容易在你制定目标的时候被忽略到，
对，
因为你觉得这东西是理所应当的，这玩意儿不用定目标，
对，
但是呢它又如果它被牺牲掉了，因为很多时候你时间是有限的、
嗯、
你精力是有限的、
嗯、对，
你把这东西忽略掉它又非常影响你的幸福质量，
对，
所以一旦你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目标给写下来了以后，你在跟父母相处的时候你就不太会觉得你自己特别委屈了，
嗯，
因为我很多时候是比如说我陪我妈干什么，我一边干这件事的时候，妈妈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因为我妈肯定第一个听、
嗯、
一边心想着哎呦你知道说那个我牺牲了我什么什么什么干什么什么什么的时间吗、
嗯、
陪你，所以这时候如果她还对这件事不满意我的心态都会失衡、
哎、你 Exactly， 就是为什么我以前和我爸妈每次出去玩就都会吵架，就是我会觉得你们知道吗，我因为我的假期很宝贵的，我也不是说像你们似的退休了不用上班，就是
你说话也小心点啊，我提醒你。
对，我先道歉啊。然后呢，但是不是我现在已经改了，
啊、对，
所以
我
没事儿。对，我这
个咱俩这求生欲，
就是我以前跟我爸爸妈妈经常出去会吵架，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都牺牲这么多
了，我首先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其次因为咱们带父母出去玩，包括你陪你妈，我相信也是，就是你为了让她高兴你会做出很多额外的努力、
嗯、
安排餐厅也好，安排路线也好，是
你就生怕他们不满意。
如果你自己出去玩你根本不用做这么多攻略，你迈开腿就去就完了，对不对？但是你为了让他们高兴你就查各种好吃的东西什么的，如果他们还表现出不满意，
对，
你就会
简直都想哭。
对，我经常原来我跟我妈吵架就是我在那儿哭，我觉得我特委屈。
对，然后你知道我现在怎么想吗？我陪我妈出去或者陪我爸，尤其是我爸啊、
嗯、
跟我爸相处就跟我最开始跑步一样，我就是来堆量。
我也是，我上次我爸我妈去贵州我就想我这时间我根本就不是自己，我就全给你们想怎么用怎么用，
对，
就是你的。
而且你想你跟父母相处是为了让他们高兴吗？
对，
不是，是为了让你以后不会想到这件事让你不高兴。你想难道只有他们需要你吗？你真的不需要父母吗？你如果你没有回家你难道不会在这一个星期都胆战心惊，就觉得自己少干了什么，就跟自己偷了东西似的、啊、
你说我每次不回家我都觉得自己像偷了东西，就觉得自己犯错误了。
对、
啊、然后我特别怕我妈这时候给我发个微信或者打个电话，
然后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表现得非常忙碌，就是感觉你忘记了上一个周末是周末，然后我就觉得我错误，我自首还不行吗？
你
这投案自首。
就是这个新年我不去崇礼吗，我就特别怕我爸我妈不高兴，因为你过年你还没跟他们一起过，然后呢你知道吗，我就给他们打那个视频电话嘛，我就特别怕，就我妈一接电话呢，喂
啊、哦，就是那种语气。
对，如果我妈一接电话，喂，我就哦，太高兴了，
就心想这一劫我算是躲过去了。但是你躲过去的时间可能只占一半。
对，
所以呢，我就心想，我说我就是在堆量。
嗯，
我先甭管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太功利的看你父母，你觉得只要你努力了，一定会有成果。你在跑步上也没追求这个，你凭什么在对父母？就是你付出了，一定会有收获，这件事八成是不行的。结果你发现堆量、嗯，可能你还堆受伤了，
对，
就本来他没跟你急，然后你陪他喝咖啡他跟你急了，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就我们就接受就好了、
嗯、咱们从成功的从运动运动行，我觉得关于运动我写的差不多，我还写了一些关于饮食的，但是咱们可以
下一次再
分享、
嗯、
那
今天就到这儿，
跟就说了半天没有干货，我以为你会给出一些技术性的干货，原来也没有，
不是同学之间的吗？没有技术。
好的，那我们哇，一个小时十六分钟，非常好。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到这儿，最后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拜拜，
周五再见，拜拜。